凡是欲界天，到了天上去，我们没有这种自在力，我们到哪里就是随哪里的。那么你说你还不变，这个事情不行。那么佛有这种境界，到了天上去，我还用阴间的时间，用阴间的时间呢？所以佛在天上也要吃饭，吃饭就是隔一会儿就佛就吃饭。隔一会儿佛就吃饭，诸天看看佛，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就是有这种事情。这个和诸天不同了。那么这个看出来呢，就是个佛啊，事先的这个这化应化身，是要吃东西。这吃东西，但是这里边呢。是个这个存陀说，言我定知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为实身，非为实身啊，而是佛告文殊师利。那么这就是存陀，就是复如来的有个相，言复如来的有个相，而是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那么存陀这样讲了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嘛，佛就说话了。我就是赞叹这点，到这个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存陀说的是真理，是的，是的，如存陀言，如存陀所说，善哉存陀，如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你已经成就了微妙的大智慧。看这个前后文的意思，存陀不是凡夫。啊，是一个德隐的菩萨了。那么善入甚深大乘经典，这个成就微妙大智是什么微妙大智呢？这得说出来。善入，这个入这个字是什么？入有解隐啊，就是这个字。善入甚深大乘经典，就是善解甚深大乘经典，你是很能够啊。悟啊，解悟了甚深的大乘经典的意思啊，知道佛的 是这样意思。这是佛赞叹他。文殊师利与存陀言，前面是佛赞叹啊存陀，对文殊师利菩萨赞叹存陀，这底下呢文殊师利呀、啊、就。又从存陀说话了，但是这里边呢也是有玄机哈，这里边也这个意思就是啊，真书反示，就是说出来这个话呀、啊，表面上看是那样的，但是里面另外有一个意思的啊，内在言外有这种啊，就是看你听了这个话你怎么反应，它有这种味道的。所以这个文殊师利与存陀说，汝为如来是无为者，如来之身即是长寿。你说佛是无为啊，常住啊，不坏的啊。那么佛这样讲呢，那么呢如来的身体啊即是长寿啊，啊并不是八十就死了，那不是这个，不是啊，是无量寿。要做事之佛所认可，你要这样子去认识这件事啊，那么你的见解啊是佛所欢喜的，是佛所同意的，我会同意你的说法。那么这个文殊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要读这段文，我们因为好像这话说的没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啊哈，但是里面它是有问题的。是存陀答言，那么这个存陀就回答说，如来非度月可益我，以复月可一切众生悲啊。存陀你是不这样，我佛不但是那月可益我啊，对于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以复月可一切众生悲，因为佛的心是平等的，不是偏啊，不是有所偏、不是偏爱某一辈，佛的心是平等无偏的。他们这是这样说的，这底下文殊师利言，如来与汝即一额等一切众生皆悉悦可。这个这文殊菩萨又说了哈、说是佛对于你和我等一切众生啊，是的，都是悦可的。 这是又可是话就有问题了啊。你说佛是无为的，所以佛是又可，但是我将才说佛是有为的，那么佛也是又可吧，所以又可你将才是否认我的见解了啊。那么这里面还是有所不是越可，这就里面有点问题，这些问题在文殊不是不多说，就简单说这么一句话。这底下嘛，陈陀答言，陈陀他也明白了，就是汝不应言如来越可，你不应该说如来与汝及何等一切众皆具，这话说的不对。那么又有这样意思了，有这样意思呢，这里要详细的分别这件事。就夫越可者才是道相，这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啊，我同意一个人啊，同意一个人的说法，这个是这种话呢，这是颠倒相，是错误的想法。要有道相才是生死，就是要是一个人呢有颠倒的想法，就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呢就是取着的意思，取向啊，你心里面取着有所取着的时候呢，那就叫做道相。这个取着我以前也讲过，这个着执着的着啊，取着是很微细的烦恼。那么有这样烦恼的人，他就是有会有老病死，因为这个道相是生死的因啊，有生死的因就会有生死的果啊，有生死者即有为法，这可见的这个有为在这里面，这个有为这个词的含义在这里看出来，这样叫做有为法，有生死叫做有为法。那么说佛是无为，就是佛是没有生死的，表示这个意思。是故文殊无为如来是有为也，所以啊，你不应该说佛是有为的。那么这个文呢，前边和前面的意思就有分别的。前边表示佛是平等，这底下呢表示佛是无分别的。这底下有详细解释了。是故文殊无为如来是有为也。要言如来是有为者，何欲言者具心颠倒。如果说佛是有生有死有道相的，何欲言者，那我和你都是颠倒了，都是不对的，我不应该跟他说。文殊师利，如来无有爱念之想，这底下就解释这个越可怎么说他是道相的道理，是佛是没有爱念之想，没有这种分别心，不说是啊，这个佛教徒他对佛法的理解很正确，佛对他有爱心，不是没有的啊。如来无有爱念之想，没有。那说这个佛教徒啊，他把佛法理解错了啊，或者他有种种的罪过，佛就对他有正无心吗？不是的，就不能那么说。这底下是解释这个爱念，怎么叫爱念？不爱念者，如比乳牛爱念其子。这个爱念呢，怎么叫做爱念呢？这底下举一个比喻，比如那么一个乳牛，啊，这个乳的牛啊，爱念它的子，虽夫饥渴，行秋水草，药毒不足。虽然这个乳牛啊，它又饥又渴。他跑到有水的地方有草的地方去啊，去饮水去吃草去，药足不足，或者是吃足了饮饱了水吃饱了草，或者还不足，忽然间想念他的子了，就又跑回来了，跑到他的子那里去了，因为爱念他的子。就是这个有爱念的人呢，他也可能做一些不得道的事情啊，去利益众生的，但是事情或者做圆满了，或者没做圆满就不管了，就又跑到他爱念的地方去了。那这就是表示有爱念的关系。这诸佛世尊无有是念，诸佛世尊是不是没有这种想法？当是一切如罗婆罗， 等平等的看待一切众生，都和如罗诃罗那样。罗罗是佛在家的时候的儿子，佛是一切众生都是如罗诃罗一样的平等的看待，不是说爱念这个不爱念那个，没有这种爱憎的分别。佛的这种如是念者，说这样平等的这种念一切众生的这种念，这种平等的念，即是诸佛智慧境界，这是诸佛的呀那个清净无分别无分别的智慧境界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那个无分别境界就是第一义的境界，是那个境界里面没有像我们凡夫的分别，这个爱憎的识别，没有这种差别的。文殊师利，毗卢果王调御驾士，欲持驴乘，令继之者无有是处。前边这一大段文呢，表示佛没有分别。第一段是佛是平等，无偏，没有偏心。第二段佛是没有分别。现在是等于说第二段。我超过了一切分别境界，这里边呢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啊是进不济缘，进不济缘的意思，是招呼的文士的，比如啊有一个国王调御驾士，这国王啊他有一个四个马拉的车。那么有驾车的人，调御驾驶。这国王啊，乘着这个车出去了。那么御赐驴乘令吉日，说别的人呢，显那个车呢不是马，而是驴。这个驴拉这个车，你驾这个车向前跑，令吉日，那使令这个驴车能够赶得上那个驾驶。那是你赶不上他，他是跑得很快的，你这个驴车是跑得很慢的，你赶不上他。这是俄语言者，也不如前面说的比喻，毗卢果王就是比佛，佛的这个调御驾士就是无量劫来所成就圆满的大智慧，那是一个高于圣境，我们是没办法能赶得上的。与此驴乘呢，就是比喻他自己，就陈陀和文殊啊，我们的智慧是感不能达到佛的那个境界，就是这意思。说俄语言者已不如是，欲见如来威灭身闹，已不是是。说我和你也是一样，想要穷尽的呀，通达了之佛的威灭身闹的大智慧呀。没办法知道，所以佛的这个爱念一切众生啊，佛的那个无分别的境界，我们是不能及的，说不能及的，尽不及啊。是第一个比喻。文殊师利，如金翅鸟飞升虚空无量游巡，下观大海，其见水性鱼鳖猿驼龟龙之属，即见其影，如于明镜见诸神像，凡夫少智不能超量如所见。这是第二个体育，第二体育是下不测上，进不济缘。如金翅鸟，第二体育像也那个金啊，就是金黄色的翅啊，也叫做妙翅鸟。飞升虚空它升到天空里面，在天空里面就飞，无量游巡，这个高啊，有无量游巡那么高。所以下观大海向下面看着大海的境界，这就比喻佛，这金翅鸟比喻佛的境界比喻飞升虚空呢，佛的那个无分别智住在法性空里面那么下观大海，就观他这个生死之海一 切众生的生死海的境界。喜见水性，这个水性啊，就是习惯在水里边呢住的这些动物啊，水是什么呢？就是鱼，或者是鳖，圆陀，圆是大鳖，啊，这个陀一就类似那个鹅鱼似的哈，身体很长，还有龟龙这一类的东西。既见既养，这个金翅鸟看见大水里呢，它自己的也。那么看见水性鱼龙圆陀龟龙之属，就是佛观察生死海里面的一切众生嘛，哪个人呢是有善根无善根，是有智慧无智慧的，等等吃的这些都看得很清楚。即见即应，这表示佛那个法身也看见他啊，到凡夫世界的应化身啊，这个即见即应。如于明镜啊，见诸色相，那么清楚的。凡夫少智，不能筹量如是所见。那么这是何的体喻啊？这个凡夫啊，智慧是很小的、很少的，是不能够筹量啊，那佛所见的境界是不知道的。俄于因者，已不如是，不能筹量如来的智慧。下不测上，这是超出啊这一界的境界啊。文殊师利与春陀言啊，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俄于此事非为不达。这底下啊，文殊师利又是赞叹呐、啊，赞叹那个春陀，但是同时呢，也表示了文殊菩萨自己的真实面目、真实的境界。文殊师利与春陀说，如是如是，你说的对啊，佛的大智慧啊，我等所不能及，如如所说是对的。俄于此事非为不达，是文殊菩萨表示自己的境界啊。我对于这件事啊，佛的无分别境界，佛是有为无为的这个道理，这些事我不是不明白啊。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知于是如诸不是，我只是啊试验试验你呀、啊，对你所解、你所了达的这些佛菩萨的事情，我看你解悟到什么程度。因为前面那文啊，这个陈陀曾经自己说了一句话，说是他已经啊和诸大菩萨平等了。前面人家有这么一句话，那么文殊菩萨你说你和诸大菩萨平等了。所以文殊菩萨就试验他，就出来后边一大招了。尔时世尊重其面门，出种种光，其光明耀。这底下就是推供，一共是四大段，最后一段啊推供。尔时世尊啊，重其面门，面门就是口啊。是出种种光，很多的颜色的光明，其光啊明耀啊，非常的光明啊，是照文殊的身，照文殊的身。文殊师利遇是光矣，即知是事。文殊菩萨遇见这俩这个光，佛的光，就知道佛放光的用意在哪里啊。那么就寻告陈陀，立刻的就告这个陈陀说。如来今者现世瑞相啊，是不久必当入于涅槃，不久要入于涅槃的。是陈陀虽然是啊很努力的呀、啊，赞叹佛是无为，但是这个有为相还是要现哈，还是不能否认。所以啊，不久必当入于涅槃呐、啊。如先所设最后供养，一丝奉献佛及大众。一先所准备的最后供养呢，也应当祭司的奉献佛和大众生，发挥大众。春陀当知如来放肆种种光明，非无因缘。是佛春陀啊，你应该知道，佛放这个种种的光明，不是没有理由的呀、啊，就是要。催促你赶快准备啊，要 众佛及大众，孙陀闻已，悲哉莫言。这时候孙陀我听见文殊这个话呢，他心里很悲痛啊，充满了他的心啊，就莫言无语了。佛告孙陀，如所奉师，佛及大众今证此事。是前面是文殊不是说，这底下的佛亲自说了，这告诉他你所奉师给佛和大众的这个斋饭呢，现在正是时候啊，如来正儿大摩涅槃，第二第三已就是佛说了三遍啊，这样催促他。尔时孙陀闻佛语已呀，举声啼哭啊，悲意而言，这底下啊，这个孙陀这样悲痛啊，啼哭啊，悲意而言，苦哉苦哉，世间虚空啊，就世界上没有佛了啊，就是叫做世间空虚了。福白大众，尔等今者一切呀，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过涅槃啊！就是同大众一起来呀，请求佛不要入涅槃，经过注释，是这个意思。我一个人请，可能感动不能感动佛，所以要大众一起的请佛。尔时世尊福告尘陀，莫大啼哭。这前面这个尘陀和大众请佛入世，那尔时世尊就回答他这个请求，就说了：莫大啼哭啊，你不要啼哭，自烂其心，你一啼哭一悲痛啊，心呢就乱了啊。当观世尊，你应该呀、不要这么悲痛，你应该观察你这个身体呀、还要有正念，犹如芭蕉热食之焰。观察这个身体呀、这里也是观这个身体空无我力，观察这个身体是空的，是无我力。犹如芭蕉，这个芭蕉树啊，是什么呢？就是一这个叶子啊，一层一层的叶子包裹起来，成为芭蕉树。它不像那个松柏那些树啊，很坚实啊，它不那么坚实。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呀、也是众缘和合，地水火风和合，是不坚实的。这里边没有真实性，所以是无我的，所以是空的。这个空和无我是相通的，但是啊，又说空又说无我，你是怎么样分别啊？地生无我叫做空，是离生无我叫无我。这个离生无我，这个所受想行识啊，是有变化啊，这个不是我。另外有个真常不坏的体性，这是我。那么现在说没有那一个，离开了舍受想行识之外，没有一个真常不坏的我，那叫做无我。这个佛说啊，人的生命啊，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组合起来的生命。一个，另外还有个真常不坏的我呢，就应该说六个啊，舍受想行识我，应该说六个，应该那么说。那么现在说五，只说五个，你就表示离开了这五样以外，另外没有了，所以叫无我。这寂生无我，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啊，也都是因缘所生的，唱着唱着的变化，没有常，不是常住的我，常住不坏的我。所以叫寂生无我，叫做空啊，离生无我叫做无我。那么有个寂离的不同。现在说是犹如芭蕉啊，这里边就是包含这两个意思啊，又是空也是无我。不是没有否认这个身体的存在，这个身体是有，不过就是像芭蕉不真实啊，很容易有坏的。这个身体不坚固，我们的身体好像没有那个大松柏那么坚固，没那么坚固啊。 所以犹如芭蕉，热时之言，就像那个热的时候，春夏的时候，热的时候，那个言，这个热时言呢，就是庄子上以前是野马，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这个地面上这个水蒸气，太阳一太阳光一照呢，我们远远看就像水似的光，那叫做日夜时间，而日夜时间像水似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那些都没有水，你走到那里并没有水，就是只有那里的假的形象，没有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就是有这么手术显示是有，但是不真实，就是这么意思啊。夜时之言，水墨，这个水呀、啊，水面上啊集聚那个墨，墨那墨汁也不真实，那么呢就皮的身体的不真实。我像那个有那砸那个啊苹果橙子，有那个机器放上一搅嘛，就变成资料。我像人的身体也就是那样的，也就变成资料。所以这是水墨的意思啊。幻化，这个幻就是幻术，这个幻就是幻术啊，其实就是巫术，就是会种种变化。以前我们讲过一个，讲过一个故事。不是是这个，我要我们就休息哈。这故事我以前讲过，这个是怎么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除我是最初是在报纸上看见，后来是在书本上看见的，是在《太平广记》上这个书，书上的。后来我看从台湾出版有一个叫《儿童的什么书》上嘛。也演这个是故事来的。这故事是说什么呢？是一个姓赵的，他是从开封啊到长安去，从长安又回开封去，来来去做生意的。但这个也是读书的，他这一次是到了长安呢、啊、就回开封去，回开封的时候啊，但是还没有到开封，太阳要落了，就是在一个村里面呢、啊、就这个地方叫做板桥，你看这太平馆的板桥三娘，这个标题就是。那么他就这里一个这个三娘，大家就称他为板桥三娘了，在那开一个店，开一个啊旅店，他就到那去住。当然就太阳还要落还没落，他就来了，他已经啊这个客人呐、啊、是很多。那么那个板桥三娘就把他招呼到里面一个房间呢，就靠近他住的那个房间，在那里住下来。住下来的时候啊，那就他就是有心事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那么就是这眼睛就会是睁开了，一看呢，大概古代的那个时候那个房子和现在不同嘛，就是会中间有缝。他就注意对在那边的房间有光亮出来，就看见板桥三娘在那里做事情，看见呢好像有一个板，有个小牛在那里，在这板上经田，也是杀种啊播种，然后就很快的就出来苗了，也很快的收割，就成了米麦，就收割了，就打成面，就做成饼了。所以原来这个因为呀、啊，所以读书这个书不可不读啊，不可不读书啊。这个赵先生是读过书的呀，懂得这个巫术的事情。那么就哎呀，这是巫术，这里面有事情。他做成饼了，做完了啊，就熄灯了。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就看着板很多的旅客都起来吃东西嘛，这板桥三娘把这个饼都。但是个赵先生他不敢吃，他不敢吃，就是他就是骑着马就走了，而且他有事情，他心里想啊不能走，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就把马拴在那里，就从外面就看着里面吃饼的这一颗，大家都能吃，吃完了的时候啊，终于都倒在地下了， 打了地下来就板桥三家，就每一个是人身上踢了一脚，一踢就变成驴了，每一个都变成驴了。那么他还有工人呢，把这个驴牵到外边去，牵到外面去就是廉价出售卖。那么这个赵先生啊，他有事，他又骑着马就走了，回到开城去了，回到开城办事。过了多少天呢，他又回来了。这个啊，民不可不求智慧呀，不求智慧是不行的。他就回来以后啊，这一天又回来了，就故意的就要到这来住局。住局嘛，这一天呢客也很少，没有几个客人。那么他住的地方呢，离板桥三家不知有多远了，他也不敢说是特别住。但是他就啊，第二天早晨也是起来了，板桥三家又到了厨房拿了饼给他。他心里的想，又拿了饼以后又回到厨房去拿别的东西。这时候这个赵先生就把他的饼呢放在自己的袋子，把自己带来的饼放在盘子里，放在盘子里头。板桥三娘来了，来了就说是你这个饼很好吃啊，他就拿盘里的饼吃。你的饼很好吃，但是我昨天呢从开封来也带来饼，也很好吃，你尝一尝。他就把带着饼拿出来给他吃。这板桥三娘啊，大概也是到时候了，就是他就吃了，就把这个饼吃。吃完了也是一样的，也倒在地下了。倒地下了，这个赵先生也照样办，也踢他一脚，他也是变成驴了。变成驴了，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牵出去了，顺着他就骑这个驴，骑这驴到长安去，来来去去的就是骑这个驴。感觉这驴很听招呼，很好，不错，很为他服务，服务的很好。但是有了三年吧，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是由开封骑这条驴啊到长安去了，西绕华山啊，经过华山脚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忽然间对面呢来了一个老人。哎，老人呢，我最初在报纸上看见的呀，是香港有一个写小说的南宫博，他在报纸上他听那个南宫博，他这篇文章写呢，就说是走到华山脚的时候，对面来一个老和尚，他是这么说的。跟后来我在太平广记上看的，这个太平广记是共产党出版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他就不是说老和尚，只是说一个老翁，说个老翁。我这么想吧，如果原文是老和尚的话，共产党不会好心的改变成为老翁的，不会，一定是古代的文就是说的是老翁，不会说是老和尚。那么就是南宫博这个人有点问题的。那么这时候这个老翁啊，就是迎面来了，就说赵先生啊，说是这板桥三娘啊为你服务三年的，你可以放他吧。
赵先生一听这话心里很惊，说这个事情他怎么知道，就这样讲。赶快他下来了，说好啊，他只好答应这件事。这时候这个老翁的上前呢，就捏这个驴的鼻子捏了一下，一下子就恢复来了，又是板桥三娘的。这么这板桥三娘头也不回就跑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那么这就是这个环术啊，我看就是这一类。这个巫术啊，我看啊，我们中国这个孔夫这个四书这个《论语》上也说到这个巫，这可能是古已有之啊，不是现在啊，现在还是很盛行这件事的。这是环，这个环呢，环术所变所是环出来的东西都不真实，这叫做环。化呢，就是神通的变化。神通变化出来的东西也是不真实的，你看是那样，到时候它不是。钱塔婆城，这个钱塔婆啊，是翻一个中国话，翻个乡音，啊，是唯一这个是
这个斯蒂为斯蒂欢音做音乐做乐啊，一个声音，他能够啊变化出来一个城啊，里边呢也有很多的人物的，但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佩器呀，就是啊这个陶，这个、陶石做出来的碗，做来的盆子这东西，没有经过火烧，它就不坚固。你要放在外面，太阳一晒或者下大雨就坏，这是无常的。这底下啊，是观察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意思啊。电光啊，就是闪电，这个闪呢，即生即灭啊，所以也是无常的。一如化水，说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像那个化水，你在水里面一化，是一化，它立刻就合起来了。这也是无常的，不常住。临死之秋，这个秋饭呢，临死之秋也很快要死了，也是无常的啊。熟果，这个果要熟了，应该要摘去吃掉了，所以也是无常的啊。这断肉啊，这一段的肉在那里放着，也是有人要吃掉了，它也是无常的意思。如织精进啊，就是古代的人那个纺织哈，织这个。金就是那个线啊，进的啊，也就是也有变化的。如对上下，这个对就是那个冲米的那种，古代的时候那个冲米的那种东西。那么就是它也不住地在冲，就是一上一下啊，也是无常的意思。就是观察我们的身体呀、啊，都是无常的。如化妖，如热水呀、啊，都空无而无常变化，不是真实的东西。当观诸行有杂毒时，啊，这就是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是诸行啊，即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有为法，有杂毒时。这个食啊，饮食里面没有毒，我们吃下去呀、啊。有营养，我们也感觉到很舒服、但是要杂了毒吃下去就苦恼了啊，所以观察这有为一切有法是苦恼的境界啊，并不是想象那么快乐啊。有杂毒时有为之法，诸行呢都像杂毒时似的、有为之法多如过患，这一切有为之法，这个有为之法，看这样讲呢，这个有为怎么讲呢？就是烦恼所为，我们的贪嗔痴啊、恶所这一切爱见烦恼所造成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多诸过患，很多很多的过失，很多很多的苦恼，不是一个安乐的，或者这个地方呢，包括这个不净啊，前边犹如芭蕉叶树之言的。是观这个身体是空是无我的，到底下的陪气底下呢是观这身体是无常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啊。有杂毒时呢，观身是苦的意思，有为之法多如过患呢，就是或者包括的不净啊，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净不清净的。这个这一段文呢，前边呢是纯陀和大众啊五体投地要请佛住世，那么佛说啊，你们不要啼哭啊，自然其心应该有正念观察这个身体啊，这我们这个有为的身体是无常无我是不净，应该这样观察啊，自然不可能是永久存在啊，一定是要入涅槃的，是这样意思。
如来佛言，如来不欲久住于世，何当云何而不啼哭？苦哉苦哉，世间之中，不愿世尊哀悯尔等，替诸众生久住于世，故佛涅槃。前边呢，佛放种种光明，有文殊菩萨和佛自己都说佛就要入涅槃了，那吹这个陈陀 办这个供斋的事情。存陀更加悲痛，和大众一起的请佛住持，佛就开导他们呢，这个不要啼哭啊，这个有为法就是无常无我苦空无净，不能不涅槃的，就是这样意思。这底下呢，于是存陀五百回又说，是如来不欲久住于世啊，不想要长久地住在世间，何当云何而不啼哭呢？我怎么能不啼哭不悲痛呢？那么前天呢，佛叫他不要悲痛，那么孙陀现在这样回答佛说，苦在苦在世间都去痛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呢感觉到佛的这个道德啊，度化众生的力量那么样的伟大，佛忽然间要走了，当然希望佛不要走啊，会诚恳地啊要求佛不要走。所以说，唯愿世尊爱民何等，济诸众生救度一世啊，所以就说出这话了，请佛住持，悟过涅槃不要走。佛告陈陀，佛这底下嘛，佛又告诉他啊，是如今不应发如是言，那就是呵斥他，你现在不应该这样说，哀悯额故久住于世啊，不应该这样说这种话。为什么呢？这额亦哀悯如今一切事故，今日于如涅槃。这话同样用同样的理由啊，可是没有同样的结论。我因为哀悯你们和一切众生啊，所以今天想要入涅槃啊。尊陀的意思，用哀悯我们，所以不要入涅槃，用同样的理由啊，说出了不同样的话。那佛的意思啊，这底下解释啊，何以故？为什么是哀悯我们要入涅槃呢？是诸佛法尔，不但释迦佛啊，一切佛教化众生啊，自然是这样。那么表示什么呢？表示佛一生示范啊，就是愿力有为，愿力的有为法，领导一切的众生呢到无为那里去，得到安乐自在，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个这就是哀悯一切众生的意思，告等于从行动上来开示一切众生啊，由有为而取向于无为，是这个意思。不要去啊，在有为。